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廉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25集。
李庄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落后，使得林徽因的病情一直得不到好转。当营造学社的资金又一次出现危机时，在朋友们的劝说下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离开这里。梁思成打算带林徽因去重庆看病，之后再去昆明拜访那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。想着多年不见，不知他们过得如何。而重庆医院的医生为林徽因做过检查后，告诉了梁思成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：林徽因的肺部有空洞，已经无法治愈的可能性。一阵寒冷遍布梁思成的全身，他不愿相信自己美丽贤惠的妻子就要这样离开自己。看着他微笑着安慰自己，梁思成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泄了气的自行车，已经无力前行，却还要掩盖住那些无力继续前行。离开重庆后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去了昆明，见到了许多的好友，有金岳霖和家中的仆人的照应，梁思成也放心了许多。在那里，他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之后，梁思成带着林徽因回到了北京，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离乡十年，一切已经不同。战后的北京城，有些熟悉，也有些陌生，一切恍如隔世。1946年，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，梁家搬入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楼。梁思成被学校外派交流学习的时候，林徽因便带他为学生们解疑答惑，将家中的书籍与学生们分享，并组织一些人成立工作组，承接一些设计，并用赚来的钱为贫困的学生们购买了文具等。学生们都非常敬爱这位可亲的教授夫人。1947年，远在国外的梁思成接到消息，林徽因的肺病已到了晚期，病毒入肾，需要手术。他匆匆地赶回北京，陪伴在林徽因的身边。手术过后，林徽因恢复得不错，很快就出院了，住回了自己的家中。有空的时候，他便开始将抗战时的作品进行整理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不让自己闲下来。回到北京后的梁家仍然是好友们聚会的中心，金岳霖、陈岱孙、张希若夫妇、周培源夫妇等人常常会聚在梁家喝茶谈天。他们谈及的话题十分广泛，每个人都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每个人都耐心地倾听其他人的话语，气氛和谐而融洽。有时聚会中也会加入一些年轻人，他们的加入使聚会增添了许多青春的活力，为聚会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，成为梁思成 第二任夫人的林珠也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他们的生活中。1948年3月31日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们向关系要好的朋友们发了邀请，请他们同来清华园参加庆祝会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20年过去了，在冰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从介也已经长成一个精神的小伙子了。好友们欢聚一堂，无不羡慕他们俩的恩爱，无不感慨岁月的匆匆。1949年，林徽因的身体有些好转，于是她也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，担任了市政设计的教授。回到熟悉的讲台，面对不一样的学生，她从容不迫地讲着人与建筑，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哪些必要的关系，讲解着市政建设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哪些重要的意义，那些他一路上的见闻感悟此时都成为了他授课的素材。他运用文学性的语言将那些经历与学生们娓娓道来，听得学生们都入了迷。同年，梁思成受中央领导的委托负责北京城区的建设，之后梁家的聚会中又多了一些来自外地的青年建筑学家，陈占祥、程应泉、朱畅忠、胡允静、汪国瑜、戴念慈等人都是这时与梁家熟悉起来的。茶会渐渐变成了讨论会，所有的人的话题都围绕着对新北京的规划展开，并且一开始就停不下来。林徽因自然是讨论会中不可缺少的一员，当她站在中央向大家讲述着各种有关城市布局的类型，表达着城市建筑中应该充满思想性、伦理性和感情色彩时，大家都被他的学识和见解所折服了。多年对古建筑的研究让林徽因对古建筑产生了特殊的感情，对他而言，那些建筑早已有了灵魂，是一座城市的象征，也是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结晶。他提议在重建时保留那些古城墙，将它们改造成为公园，并将北京的名胜古迹用一条主要的线路串联起来，让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大型的公园。为了建设新的北京城，林徽因付出了太多的心血，她甚至常常熬夜翻译国外的资料，只为能够将最先进的理念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。1949年7月10日，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不到3个月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、国徽图案以及国歌词谱的启事。梁思成和林徽因接到了这项任务后，便带领清华大学的小组成员没日没夜地进行起国徽设计来。考虑到民族的历史、国家特征等元素，林徽因最后设计出了由麦穗、红绶带、齿轮、天安门立面图、五星五种元素组成的国徽图案。强大的工作量让他的身体超出了负荷，他却全然不觉。直到设计完成的那一天，林徽因终于因为过度劳累病倒了，梁思成也病倒了。 他们二人只得派朱秘书代表他们去参加评选议会。林徽因的设计当选了，这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荣耀，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，他激动地坐在台上，说不出一句话。1954年的夏天，林徽因住进了同仁医院，医院里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，对他都是非常的尊敬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位病人既是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又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和诗人。或许因为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，躺在病床上50岁的林徽因时常会追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。他会想起少女时代的自己，那充满梦幻和浪漫色彩的自己，想起这样的自己居然爱上了一个木讷不善言谈的傻小子，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。他会想起自己年少时那些梦，那些美丽的诗句，如梦如幻，如今却怎样都写不出来了。他会想起自己自从爱上建筑，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属于女子的专业，便注定了一生要走不寻常的路。梁思成时常来看他，陪他聊天，有时也会讲一些小时候在日本生活的事情。无论他讲什么，林徽因都会饶有兴趣地听。看到林徽因听得入神的表情，他喜悦也担心，他不想失去这个女人，不想从此一个人度过余生，可他却无能为力，除了让他开心一些，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他拉起他的手，向他传递着自己的爱和支持。林徽因是感受得到的，她想用力握住这只手，却没有足够的力气。1955年春节前夕，梁思成也因病住院了，就住在林徽因的隔壁，一墙之隔，却不得相见，这是最让梁思成心忧的事情。身体稍稍康复，他便马上来到林徽因的病房，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讲那些他喜欢听的事情。只要能够看到她的微笑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3月，林徽因突然陷入昏迷，医护人员不停出入她的病房，所有人都在与死神赛跑，尽力地抢救着他的生命。由于林徽因的身体过于虚弱，医生对他进行了暂时的隔离，禁止任何人探视，以免影响病人休息。那些日子里，除了梁思成可以走进病房，坐在他的身边，他的所有朋友都只得隔着病房的门匆匆看上一眼便离去了。3月31日的深夜，林徽因突然听到孩子的呼唤，可是孩子们并不在身边，又怎么可能呼唤他呢？他看到白色的光笼罩在他的周身，可是当时已是深夜，病房的灯早就已经熄灭了，又哪来的白色的光芒呢？他看到年轻时的梁思成站在他的对面，与他开着玩笑，可是梁思成已然是人到中年，又怎会有少年时的样貌呢？林徽因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他感到自己的力气 在一点一点地抽离自己的身体。他不想这样离开，他想再见自己深爱的人一面。他努力地将自己的声音送到咽喉，却只发出了极其轻微的呼唤。护士听到他的呼唤，向他走了过来，轻声询问他有什么需要。他说他有话要对梁思成讲，想要见一见他。夜太深了，梁思成已然睡下了。考虑到林徽因和梁思成都需要休息，护士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，请他等一等。谁知这一等就再也没有了时间，他没有等到见爱人的最后一面，没有等到女儿即将给他的惊喜，没有等到第二天的阳光。林徽因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再也看不见这个她热爱的世界，再也看不见那个她心爱的人。她的爱，她的热情，她的知性，她的感性，她的美，她的柔，都全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里。或许在那个世界中，他会创造出另一片美好的天地，只是身边没有了爱人的陪伴，他是否也会孤单？4月2日，北京日报刊发了林徽因逝世的讣告。次日，他的家人和朋友为他举办了追悼会。这样一位传奇女子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，如同她一贯的作风，静静地，不张扬，不锋芒。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，并于死后与她同葬一处，生亦同床，死亦同穴。从此世上再也不见那位女子，但她的事迹流传甚广。从此世上再不见那朵白莲，但她的芬芳却流传人间。世间的事总是变幻莫测，无人能说得清它究竟因何而生，因何而灭。世间的人总是生死由命，无人能算得准它究竟何时降临，何时离开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在人潮涌动的街头，一个人来了，一个人走了，一个人与一个人相遇都不过是瞬间。有几人能万古流芳，又有几人能够永久地被人们缅怀思念。他做到了，虽然从未有过这样的期盼，从未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然而他却真的做到了。他如一位仙子，从一片青池中走出，停停袅袅，步履翩然，经历了分分合合，经历了炮火喧天，经历了颠簸，经历了动乱。当他走回他所来的那个世界里时，他依然清丽，依然温柔，依然轻盈。 好一位邻家美人，好一位凡间仙娥，好一位贤妻良母，好一位建筑名家。一位女子若是生得美丽并不稀奇，若是天资聪颖也不可贵，若是贤良淑德算不得惊天动地，若是坚韧有余也最多得人敬佩，而她却集着世间所有光华于一身，这怎能令人不为之惊叹，不为之动心呢？多少人为他动心，却只敢远观，不知如何靠近；多少人为他倾心，却一见他面，便自觉低了几等。即使他不曾流露出半分高傲，半分冷漠，仍让人不由心生敬意。即使他不曾扭捏羞涩，故作娇弱，仍让人对他爱怜有加。无论何时见他，他总是大方的、端庄的、自然的，他的眼神中始终是那种淡定，又不时藏着点调皮。他的出现为多少陋室增添了光彩，为多少古板增添了灵性。难怪梁思成爱了他一生，守了他一世。有妻于此，夫妇何求。他的离去令世间多少人叹息，又令多少人悲戚。然而他还是走了，就那样离开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他的名字永远印在了历史长河中，记在了中国建筑史册里，永远被后人缅怀和爱戴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暮雪，导演小楼。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。